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有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今天我想透过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来跟你思想基督徒在21世纪生活的意义，其实焦点就是十字架，仗着十字架夸胜。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叫狐狸与鸡笼？在小动物里面呢，我们都说狐狸是很聪明的。那么狐狸呢，一般在农村，在山区，它会看到农家有鸡的话呢，它很会偷着来吃。有一天，一只很聪明的小狐狸呢，经过一个农舍，看到一些鸡，可惜呢，这些鸡是在鸡笼里面，而那个笼与笼的这个叫什么栏杆的那个空间呢，并不是很窄。这只狐狸呢，要进去捉鸡的时候呢，因着自己的身体胖又肥，不能够完全进去，所以呢，他就想办法，我一定要吃这鸡笼里面的鸡，怎么办呢？啊，很聪明的这个狐狸呢，就在那里忍饿，只要减肥瘦一些，这个鸡笼呢，它就能够钻进去了。所以一天、两天、三天不吃不喝，很有志气的这只小狐狸呢，终于到了第三天，瘦的呢可以钻进那个鸡笼里面了。哇，进去了以后呢，它非常高兴，就吃一只鸡、两只鸡、三只鸡，吃饱了以后呢，现在它要出去了。但是它要钻出鸡笼的时候，发现，哎呀，它现在的这个肚子啊，广东话说头腩嘛，肚皮啊，被撑得太胀太胖，又钻不出去了，怎么办呢？就在鸡笼里面，一天、两天、三天，没有吃，也没有喝的，结果又瘦了下来，最后第三天，他又从鸡笼里面钻了出来。这个时候，因为狐狸聪明，他就想了一个问题，他说三天前我进来之前饿了三天三夜，一餐饱把鸡都给吃光了，但是又为了能够走出来又饿三天三夜，我跟这些鸡的关系，我为了他们到底是得是失？这只聪明的狐狸他想不通。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所付出的，到底是得还是失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保罗提出了一段经文，提醒当时的信徒，以前是在过犯当中，但是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生活？这之间有值得我们学习跟反省的问题。所以当你打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看13节到15节之前呢，我给你一点点的时间，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来思考仗着十字架夸胜。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三节经文好像很长，但是讲的是一个焦点，那就是十字架跟当时信徒的关系，也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他的结论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十字架是夸胜，是得胜的十字架，在救恩上的荣耀跟得胜。不过讲这一段话之前呢，我们看圣经永远不要忽略上下文。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探讨太多的上文下理，我简单的提出第二章的第八节还有第四节。其实这两节经文呢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的背后呢，表示当时的信徒有问题、有毛病，在思想上、在信仰上呢有偏差。每当人有警告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要谦卑虚心的学习聆听而更正的时候。每当人有警告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因着爱的缘故，因为他的警告会带来悔改跟改正，以致我们能够走在正途。二章八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这就是警告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或者我们的圣经说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有的圣经翻译作虚空的废话，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这里的小学不是中学、大学、小学的小学，而是那些很基本的东西，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二章八节讲的是当时的信徒要谨慎，不要被不照着基督的真理所讲的那些废话跟道理呢掳去了。当我们看到掳去这两个字，你会想到是什么样的语境呢？对，就是战争作战的语境。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是真理理解的征战。同样呢，在二章四节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2000年前土耳其哥罗西那个地方的信徒恐怕被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住了，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什么呢？说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哪里呢？都在耶稣基督里。当然这里讲的一切并不是天文、科学、地理、数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关乎救恩，人在神面前得蒙拯救的一切属灵的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看二章三节跟刚才我们读过的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之间呢，有一个名词呢，或者是一个表达的一个词语，它不一定是名词，看我们中文呢应该是一个形容或者一个数词之类的，那就是一切。在十三节那里说，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然后在十五节那里说，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等一会儿回过头来我会跟你提到这个包罗万有的一切这个字眼在哥罗西书的重要。意思是当时的信徒听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心中不满足，觉得跟神的关系要完美，要得到神的称赞和喜悦呢，一定还有别的方法，所以呢他们就被骗了，就被迷惑了，就被掳去了。那些方法在哪里呢？我们说看圣经要看上下文的时候呢，二章十六节以下到二十三节就是他们没有谨慎而被掳去所采用的方法。十六节那里说，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还有接下来在十八节那里说敬拜天使。 如果是半夜，你看到发亮光，然后有很神秘的灵体向你讲话，他可能说他是保罗，他可能说他是耶稣，他是伊利亚，是摩西，然后告诉你你要守什么节日，你不可以吃什么东西，神就会喜欢你了，神就会祝福你了。弟兄姊妹，你会相信吗？我们知道当然不相信。我们并不是说靠着过哪些节日，不过哪些节日，吃哪些东西，不吃哪些东西来得神的喜悦，甚至来确定自己得救与否。这就是二章十六节以下所讲的这些问题。进一步在二章的二十一节那里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然后留意他说，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所以呢，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是有偏差的。现在保罗出于真理的教导跟爱心的动机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免得被迷惑，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免得被掳去。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使徒保罗就指出，照着基督，这是二章八节所说的，那些人是不照着基督，我们是要照着基督。而基督耶稣成就了什么？基督耶稣所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焦点，就是今天我们的本文经文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但是在讲这一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之前，再次从这一卷书里面看耶稣基督是谁这一点要确立。因此呢，你单单看二章的九节便会知道，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当我讲一切的时候，你心中就想起稍微刚才之前我所提的二章三节说一切的智慧，对吧？我说二章十三节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还有神能够将耶稣基督能够将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把他掳去。这个一切所有是哥罗西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现在保罗说神把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耶稣基督里，放在，这是我用我们简单的话所讲的，圣经这里翻译的说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二章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非常丰富的两节经文，二章九节跟十节。我们用一两分钟看一下圣经里面关于神的一切丰盛这个字眼有多少次呢？我在哥罗西书里面呢看到共有29节经文讲到一切。那么咱们的中文圣经呢不单单是翻译作一切，在第一章呢它翻译作万有，翻译作凡事，翻译作无论的，翻译作各样，翻译作一概。我很快的给你读一次，当保罗要介绍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呢，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一段非常重要非常著名的高尚的基督论的经文呢，他就用了好多次这样的字眼。请听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线。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第二句，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等等。十六节的最后一句，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十七节也用了两次一切的字眼，咱们的圣经翻译作万有。一章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十八节也用一切这个字眼翻译作凡事。十八节说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听到没有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听到这里啊，我们有的时候反省的时候呢，知道很多情况很多事情上，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尊他为首，尊他为大。这个时候我们求主怜悯，悔改，重新再来。一章十九节也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而一章十九节也正回应了，或者是跟二章九节是相连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最后一章二十节也用万有和无论来表达耶稣基督的崇高。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么在这之后呢，也有几次讲的一切，因为我说了哥罗西书有二十九节使用一切凡事无论各样万有这样的字眼来表达耶稣基督的崇高与独一。当然有几节经文不是指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呢，我另外再提一节经文，就是三章的十一节。三章十一节非常特别，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然后使徒保罗呢加了一句，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看到这里，我数了一下，一切万有这个字眼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用了13次，二章用了7次，三章用了6次，四章用了3次，绝大部分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有了耶稣基督，在救恩信仰跟神关系的路上包括了一切，不需要再从别的地方找讨神喜悦的方法。这是保罗面对哥罗西信徒偏差的问题，他的问题就写在二章的下半段16节到23节。而这个问题正正是今天我们中国农村很多教会的问题，十年二十年也转不过来。因为常常说我们不可以过圣诞节，12月25号的圣诞节是什么什么，过圣诞节与不过圣诞节跟我们的得救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得救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有人又说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以吃，你吃猪肉可以，吃牛肉可以，但是你吃那个吃这个喝这个喝那个，吃与不吃是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见证问题，我们的得救跟神的关系是耶稣基督。好了，那么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十字架。在第一章的二十节提到十字架，第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又提到十字架。现在保罗说，你们要想想哥罗西的信徒啊，从前你们的境况是怎样？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了以后，你们相信了，你们现在的情况怎样？他再一次提醒，也愿借着下面这十分钟呢，我们彼此提醒。第一，在十字架上，神赦免了我们的过犯吗？不对，他说神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一切这两个字不能够漏掉，尤其是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一切这两个字我再说是关键词，请你在心里面跟我默默的重复一次，一切关于救恩的这一个一切的用词是关键词，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二章十三节。所以如果你问说我说谎了我得不得救呢？神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你悔改就能够得救。我们得救不是说不说谎的问题，而是信靠基督的问题。神赦免了哥罗西信徒的一切过犯， 叫他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与基督耶稣的一同活过来，埋葬同死，这又是哥罗西书的关键词，其实是基督徒信仰生命当中的绝对性的关键词。啊，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在这里，我只是提一下，在二章的十二节那里说，你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在刚才所读的十三节说一同活过来，然后在后面，在最后那里说耶稣基督跟你们同死，你们脱离世上的小学，二十节二十一节，然后三章一节到四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第四节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为义，这是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十四节又说神涂抹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这十四节看起来好像很长，有些累赘的感觉啊。如果你找几个不同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比对一下的话呢，对十四节的意思呢就更容易有丰富的理解，更清楚的掌握。我们看一下，无论是吕振中译本、思高译本、新汉语圣经跟新译本，对于字句这两个字，字是文字的字，句是证据的句呢，它有不同的翻译。字句呢有四种另外的用法跟翻译，字句也是文件，我们说批文件，也是债券，也是条款，也是字句，句子的句，不是证据的句了。文件、债券、条款、字句。我借用新汉语圣经的翻译，将二章十四节给你读一遍。把对我们不利的罪债记录，连同攻击我们的条款，都抹掉了，这些他都拿走了，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成就了什么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不利于我们的罪债，就是靠着我们的努力，靠着我们的好行为还不了的这些罪债，这些罪恶，还有攻击我们的条款，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都抹掉了，都拿走了，都除去了，都撤去了。除去、拿走、撤去、抹掉是不同中文圣经的翻译用词。钉在哪里呢？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救恩。最后十五节说，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仗赖着十字架，带着这些仇敌举行凯旋的仪式。我读的是另外一个中文圣经的翻译，思高译本的翻译，也就是耶稣基督把一切执政掌权的，天空中的、地上的一切的都打败了，成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下的俘虏，然后在凯旋的这个行列当中呢展示给众人看，而夸胜的是十字架。有一次我们良友电台的早祷会来了一位老宣教士，八十多岁的西方女宣教士，叫许德里传教士 Doris， 他在香港侍奉四十多年，讲非常流利的这个广东话，有很好的见证。他提到他的父亲呢，在二十世纪初来到我们中国的内蒙传福音，当然不容易。而他的父亲呢，就是他的母亲，他父亲的妻子跟另外一位母亲，因为两任妻子也都死在中国，而且他的兄弟姐妹有五个呢都埋葬在中国。 他的父亲呢，中文名字叫许浩民宣教士，本身的家乡呢是瑞典，北欧的瑞典，从那里在20世纪初来到中国。他的父亲有一个见证，讲到他弟弟，就是这位老宣教士的叔叔呢，年轻的时候不信主，他的父亲要向他传福音，但是他不接受，所以他父亲讲到这个父亲跟弟弟，这个父亲的弟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有一段故事，我从他的传记里面看到呢，心中有一些感触，就是讲到当年他要离开瑞典来中国之前，他的弟弟也刚好从美国回家乡，到了这个北欧的瑞典，那么到最后呢，过一个主日，这位许浩民宣教士就要到中国，而这个礼拜天之后呢，他弟弟也要回美国的时候呢，因为弟弟不信主啊，他就跟他弟弟说，我礼拜天到这里去讲道，你也到这里跟朋友道别，所以呢，咱们好不好在这里的教堂相约，你来做礼拜。哎，他弟弟答应了，虽然不信主，但是答应了。那天聚会完了以后呢，因为他还要为几个人祷告，所以时间拖了一会儿，但是他弟弟没有离开，他说在那个教堂外面的树底下呢等他，避雨等他。那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路回家，他就希望借着这个时间呢向弟弟传福音。其实那个布道中心呢，教会的人呢，想用马车送讲员送这位许宣教士回家，他也拒绝了，谢绝了，因为他弟弟没有信主嘛。在这个路上呢，他开口跟他讲到救恩跟信仰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是紧张的，他默默的祷告。他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他的弟弟掏出手帕来擦眼泪，然后弟弟说了一句话，我似乎没有办法得救了。诶，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弟弟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伦理行为思想是神不能接受的。这个时候许浩民宣教士，就是我所说的这位老宣教士，来我们电台做见证的老宣教士的爸爸呢，向他的叔叔讲救恩是神的礼物，把救恩讲清楚给他听。结果呢，他们停下来，弟弟又说了一句话，若有恩典赐给像我这样的罪人，你会为我祷告吗？这一位许宣教士，许浩民宣教士，就在路上跟弟弟一块跪下来祷告，他的弟弟那一天得着了救恩，领受了神的丰富。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夸胜，是救恩的荣耀，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亲戚朋友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也能够经历十字架的大能，靠着十字架夸胜。谢谢。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